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圣乐天籁别样听的节目当中。还记得凯传和您的约定吗？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说，再与您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仔细地听听这首如同精彩电影大片开头的音乐《布兰诗歌序曲》。当恢宏的音乐响起，您能用什么来描绘它呢？除了听着耳熟和好听之外，是否还知道它的来历和内涵呢？接下来，我们边听边聊吧。这个作品是20世纪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在古典音乐基础上加入新元素创作而成的。在19世纪初，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天主教修道院内发现一部13世纪的神秘诗稿。这诗歌集它深藏在修道院内多少世纪不为人知，被公之于众后却震惊世人。它是目前所知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也是最具艺术价值的中世纪诗歌，仿佛它来自天国而非人间的作品。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只是布兰诗歌的序曲部分。作曲家奥尔夫，他从这部诗稿中选取了25首诗歌，完成了这部布兰诗歌。而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呢，就已经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戏剧性。诗歌开头就描述人的命运，像月亮，变化无常。如千百年来人类内心的呐喊，好像汹涌的急流撞向岩石，发出澎湃的声响。接着委婉的人声咏唱响起，仔细听，虽然沉寂，但却如潺潺小溪蜿蜒的流向柔软的草滩。发现了吗？从始至终穿插着一种不变的律动节奏，不但不觉乏味，反而耳朵会被这律动不自觉地吸引并跟随着，仿佛从远古一直走向未来。若您喜欢现代音乐啊，甚至可以听到流行的节奏鼓点，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在合唱下方的定音鼓，虽然是微弱的节奏，但鼓声的律动仿佛深深叩击着心灵之门，像是描述着上帝对世人的召唤和从始至终的同在。这个鼓声仿佛是在提醒，绝不要被如此安静的声音所迷惑，在表面的平静之下， 隐藏着生命的躁动不安，如平静的大海深处的波涛，诗歌继续咏唱着，在虚空的生活中，交织着苦难和幸福。但无论贫贱富贵，都将如冰雪般融化消亡，一切都在命运的手中。人在罪恶之中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但此时让琴弦拨响，宣告荣耀的王已击败一切仇敌，将要与他一起欢欣赞美。荣耀归给创造主宰一切的万王之王。当乐队与人声唱咏交相辉映，令人震撼的打击乐定音鼓，最后的强烈的鼓声冲击洗涤着沉沦的灵魂，在这当中，您是否感受到创造主上帝的目光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他所造的万物和落在罪恶世界中的人们？而这当中也可以听到人在生命旅途中的痛苦艰难的挣扎，虽然一切都是虚空，但身边却有上帝的自始至终的陪伴。这当中的音乐动机既有史诗般的恢宏气势，又有凝重的情节，忧愁中却藏着欢欣，其中所隐含的真正的动机，则是表达上帝对短暂人生的垂怜，同时也有从始至终的同在与最后的救赎。这位创造生命的真神，没有什么可以抵挡，是真正的有怜悯也有审判的主。当最终的救赎来到的时候，他的真光将遍满宇宙，被他拯救的人也将永远与他同享胜利和荣耀。好吧，让我们再来把恢宏的结尾部分听一下。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海伦老师啊，上一次特别跟我们分享了在孩子的个人品格当中应该非常注重的一个品格的培养，就是节制。上一次海伦老师呢，特别的告诉我们，要想让一个孩子他长大以后能够有独立的个性，能够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那从小我们就要培养他们的 节制。那海伦老师啊，你说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开始来培养了，
一岁开始你就可以训练说这个不可以，他就会叫，他会试探，你要明白这个时候是对他的训练，是为了爱，那会有不愉快，但是呢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忍耐啊。好，从三岁开始，我们简单的可以这样说哈，这个三岁开始就当成是 preschooler 幼儿园年龄的孩子，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不光已经开始适应了，哦，有些东西是一定是不的，而且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开始了解为什么是不，这个阶段的孩子跟父母啊，跟自己的好朋友啊，或者幼儿园的小朋友老师，他开始有一些思想的谈论，你会发现这个年龄的孩子经常会问很多为什么。
对呀，十万个为什么，问爸爸问妈妈。
一两岁的孩子他不会问啊，为什么不可以碰刀，他不问，他只是就是我要不行我也要，他跟你只是试探和反抗。
嗯，
等到幼儿园开始，孩子就会问，哎，为什么不可以碰这个玻璃杯吗？为什么你们可以拿，为什么我不可以？他会问，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跟他解释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节制的目标原因是什么，你会跟他讨论，那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启发性的提问，那他也会问一些问题啊，跟你探讨。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们对于爱，如何善待朋友，回应家里的这个权柄，如何有礼貌的表达不同的意见，稍微做一点点辅助的家务，比如说帮妈妈把盘子端过来，这个阶段都会涉及到，因此我称它为开始思考界限，三年的预备期了。嗯，好吧，有些东西确实是不，到了幼儿园阶段就是我要开始思考了，哦，那为什么不呢？因为它危险，后果是什么。那三岁开始到五岁幼儿园的孩子，你就可以训练他关于积极暂停，像这个自然后果呀，开始慢慢可以做了。
是不是您介绍的这些方法？
嗯，
对对对。那么等到了六岁，六岁到十一岁这个阶段，我们称他就可以通俗说是小学生，好吧？小学生年龄的孩子啊，好好记，对不对？学龄前，然后幼儿园，然后小学生。小学生年龄呢，这个阶段就涉及到要对界限的努力了。要开始有一个初步的践行，有实践执行，他不仅要思考了，他开始有行动了，要为界限做出努力了。除了家庭之外，他开始更多时间到外面，学校啊，活动啊，教会啊，朋友圈啊，界限的问题开始多起来。比如说是待在家里还是去找同学玩，这两者还要做选择，要找平衡。家庭作业是先看电视还是先做作业，弹琴，早晨穿衣穿鞋，吃早饭，装书包，时间的把握，设立目标。然后甚至呢，小学生有可能有些家庭会给一些零花钱，那么对金钱的管理和预算，这些都会成为他初步接触界限。这个时候节制的果子呢，开始慢慢的青涩的冒出来了。十二到十八岁就我们说的中学阶段，这是青少年了。青少年他们是在进入成年的最后一个阶段，前面几个阶段都预备的好，对青少年来说，节制的果子并不是最难结的。青少年这个阶段反而不难，因为中学生哈，他们的对界限的概念开始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从他的原生家庭，从父母给他的界限概念里面灌输的这一切的环境概念，他开始抽离出来。开始想拥有自己独立的、独属于自己的一套，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
对对对，
他开始独立了，为他预备将来可以独自走上社会。这个阶段为什么对父母来说是最难呢？就是主要是因为前面啊，我们说的一岁以前、三岁以前、幼儿园阶段、小学阶段，这四个阶段对孩子的这个环境的预备啊，不够充分。不足以他们在青少年的年龄段可以比较自然而然的产生独立的界限。
但是我们有许多做家长的，在孩子青春期的这阶段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建立这些界限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觉得困难。
假如说有一个家中的青少年，你会觉得很多的他身上很多给你的挑战，那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练习起，对不对？因为那么多的亲子的一些方法工具， 哎，我到底从哪个开始，还是说我所有都做然后又做不到。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事情的苗头哈，摸不着头脑，那么你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年龄段，你来回想你这个青少年他在你母腹中的时候，包括他出生之后一年之内，就是一岁以前的他，跟你们这些家长在一起的关系亲密吗？可以回想，这个家长可以去回想，在这个第一个年龄阶段，我的孩子跟我亲密吗？去回想当时的情景。如果这个部分的亲密不够，比如说经常家庭搬迁啊，经常父母工作疲惫压力大，或者当着这个一岁的婴孩的面前父母经常吵架争吵愤怒或者哭泣发泄情绪，很多的哀伤，家里有各种各样的震荡的环境，那么对这个婴孩在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连接的这个爱的关系不够，那我肯定等他青少年开始有独立的界限概念的时候，这一切以前的隐患全部都要暴露出来。所以如果你家的青少年各种生活规则比较混乱，那你可以去想想他在一岁以前这个阶段跟你们之间的亲密感。比如说有些人的孩子是刚生下来很小就送到托儿所，或者送到别人家，或者让爷爷奶奶带，就是把他送到另一个城市，总而言之跟父母分开，那父母很忙，或者把孩子交给保姆。一岁以前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那么他在青少年时期肯定会暴露出很多这方面的混乱，因为对青少年就很困难，他一岁该有的那个节制的根基就是亲密，就是连接，对他来说不够，这个根基不够壮实，接下来他要在这个连接基础上想要被纠正，他怎么能想明白他需要被纠正。因此这个阶段去想，如果有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在一岁以前确实在这方面的给他的亲密和爱甜蜜的感情的交流缺乏的话，那我建议呢，与其现在想要试图继续纠正和阻止这个孩子带来的坏影响，不如停止所有这一切的批评，开始更多的练习3+1。
又回到我们原来节目所提过的3+1上了。
也许他现在仍然每天冲你尖叫，甚至经常撒谎，还讲一些骂人的脏话，这些行为你看着你就忍不住想纠正，但是对不起，如果他在一岁以前没有过亲密的这样一个满足，那么很有可能你要放下这一切的批评，因为反正你批评他也不会改。
神剑看到一篇美文、美照、视频，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收藏了，仿佛收藏起来就是自己的了。相信每个家庭里总有一个人扮演收藏家的角色，无论是有用还是暂时没用的，又或事实证明今后也将没用的，不管，只要进了眼就收藏起来，或在书柜，或在衣橱，或在凉台，或在床下，又或挤满车房的所有空间。收藏者的观点就是，虽然呢现在没用，但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要用，所以呢必须准备好将来所需。又或虽然现在没用，以后也可能没用，但东西没坏呀，就要留着。收藏是兴趣呢，是习惯呢，还是个性？有些收藏者只负责收藏， 却往往缺乏另一方面的潜质，那就是分享。分享不仅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让别人也知道，分享呢，更是一种情怀，一种平安，因为相信自己拥有的足够，甚至丰盛，才会毫无保留地分享啊。分享的人呢，自己已经受益了，更希望被自己爱的人同自己一样受益，而并不是用自己的受益来与被分享者交换，以此换来更多。分享也可从中看到无私与坦荡。分享者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比如也许他需要，也许对他有帮助，也许这条消息救了我的命，也能救他的，所以要分享。圣经在旧约的列王记下七章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段落，讲了撒玛利亚人的遭遇惨不忍睹，饥荒席卷全地，食物价格飞涨，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神使用以利沙先知预言，食物价格一夜间将恢复原样，而这个预言的实现，则是神用了四个麻风病人，让他们发现囤积粮食的地点。本来他们是被遗弃的人，他们却发现了宝贝，在那里又吃又喝，吃饱足了，突然良心提醒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去王家报信。这之后啊，食物价格一夜之间就像以利亚先知预言的一样恢复了原样。那四个肉体到心灵都有病的麻风病人，从他们身上多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当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丰盛生命，自己足吃足喝足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还有许多人的生命流离失散，找不到心灵永恒之家的归处？邻里饥饿和贫穷之人，就如干涸的土地，没有雨水的滋养；就如走失的孩子，落入人贩子之手，过着凄惨的生活。而分享耶稣的拯救，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是救命的分享，是带给病入膏肓的人的一剂救命良药。分享不再是一种习惯、性情、喜好，而是必须。正如保罗所说，神已将传福音的使命托付了他，若不传，便是有祸了。这个祸不是神的高压强制手段，让传福音的人害怕，所以被逼去传福音。这个祸是保罗如那四个麻风病人一样，从内心认识到的罪之祸，从内心而发出的对自己若见死不救的行为的谴责和极大的失落与不平安。看来作为耶稣的儿女，分享福音不仅只是一种美好，更是必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像清水长流之处，金牛救主在牵引导，我愿跟随主，一路走到天上尽跟主脚步，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